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星期呢，在美国出版的一本新书说，中国解放军已经拟定了2020年夺取台湾的秘密作战计划，这其中包括了封锁和轰炸、两栖登陆以及地面作战三个阶段，以高达40万部队的人海战术来登陆台湾。不过书中也指出呢，解放军的武力进攻很有可能会引爆美中之间的冲突，几乎可以确定解放军将面临失败的命运。随着中共19大即将召开，习近平会在任内武力台湾的说法频传，这本新书是否间接证实了这样的传闻？书中到底揭露了哪些细节？而面对中国的武力进攻，台湾可以如何来应对？在19大之后，习近平又会如何来处理对台政策呢？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就是这本新书《中国的侵略威胁》的作者，也是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先生 Mr. Ian Easton。 易思安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那么第二位呢，在台湾同样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台湾淡江大学的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黄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Ian how are you?
Very well sir.
感谢两位，感谢两位啊，这个跨海经过美国精英节目来进行交流。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来与两位嘉宾进行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站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所以我想易思安先生，易恩，我们就想先请教您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两岸分隔分治68年了，那么当然中共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并没有减少，但是当我们说到真正要开战的时候，很多分析家就说其实只要维持现状啊，这个开战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就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在您的这本新书里面会有所谓2020年解放军要来进攻台湾这样的一个论述？您的论述依据是什么呢？
其实那个中共2020年犯台资料，我是引用中华民国国防部2013年的国防白皮书，可是其实那个部分不是我的重点，我写阶段的重点是，这几年就算马英九总统的对岸政策，其实他都很小心，也很保守，可是在当时中共还是随时准备攻击台湾，然后今天也是，虽然蔡英文总统的对岸政策还是很小心很保守，可是中国还是一样威胁台湾。作为一个美国人呢，我觉得我写这本书的重点是我想让美国人知道台湾面临的威胁啊，美国面临的威胁啊，然后就希望我们美国这边可以多多帮助台湾防卫自己。
嗯哼，确实。那么易思安先生，那么多年来研究台湾或者两岸问题甚至美中台问题的学者都认为啊，如果中共真的有一天武力攻打台湾的话，这个宣战的对象其实不是台湾而是美国。所以您觉得在面对这个美国强大的军力之下，中国政府中国的军方真的有可能采取如此冒进的行动吗？
其实我看了很多很多解放军的所谓的内部或军内资料，我发现他们事实上还蛮悲观的。他们看台湾的防卫能力，他们看美军在亚洲的部署，然后他们的战术能力，他们都很仔细的分析这些，然后他们的结论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完全没有办法犯台。虽然这是他们的长期目标，可是目前的情况是他们没有办法。
嗯哼， 那么您现在得到的这个2020年的这个秘密作战计划，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里面到底包括了什么？刚刚我在节目一开始的这个导言当中也说到了，有三个阶段，包括这个轰炸，还有封锁，还有两栖登陆，到最后的这个地面作战，甚至还表示说可能会绑架或杀害台湾的领导人跟政府高层官员。您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跟我们来描述一下这个在您书中所描述的这个解放军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攻击方式呢？
其实他们的作战计划是很复杂的，这我相信这是他们解放军所有的作战计划中的最复杂的一个，因为他们需要陆军、空军、海军、火箭兵，还有太空兵，还有他们的特种部队，还有就每一个部门都要参加，然后每一个部门都要表现得非常的好，他们的计划才有可能成功了，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计划。
好的，我想继续我们请教我们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啊。那么黄教授，我知道这个一三的这本书其实在台湾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先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秘密的作战计划，那么您觉得它的这个执行度或它的可行性有多高？您是怎么样来评论这样的一本这样的一个秘密作战计划？
伊斯安的这本书啊，在新闻披露以后，尤其是在美国的新闻报道以后，在台湾掀起了很热烈的讨论。
是，
就在我们现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台湾大概最少有四个晚夜间谈话性节目啊，有各种政治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场，正在打口水战啊，这个热烈的讨论分析。所以我相信伊斯安的书在台湾一定会卖得很好，首先要恭喜伊恩。那么第二个就是伊恩讲的那个2020的这件事情，刚刚我个人也同意啊，确实是在2013年的中华民国国防白皮书里面，针对中国大陆解放军在2020年可以达到的能力所做的预估。而在现在到了2017年，那当时2013年的白皮书是在习近平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之前，那么现在中国大陆的它有包括军委，包括这个战区，包括这个联合作战指挥，有更多的进步，所以我想它对于台湾的军事威胁会更大。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关于解放军对台的作战，我相信是从1950年代到现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发展，因为中国大陆从来没有放弃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政治分歧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同时也相信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也从1950年代一直到现在，也从来没有忽略过有可能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美国为了美国人的利益，针对台湾，关心台湾海峡的安全形势，我觉得我是完全合理的。那么我今天早上稍早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的时候，我第一个讲的就是也许伊恩是我的好朋友啊，我在台湾接受媒体访问第一句就讲，我说大家不要误解，不要钻到那个2020的攻台作战计划里面去。我说伊恩写这本书主要的观众、主要的对象是美国的政策圈，是要写给美国人看的。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了伊斯安先生了，刚刚您也听到黄教授的分析，这是不是您写这本书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希望唤起美国政界人士的一个关注，对台湾也好，对于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战略部署要更加的重视。特别是我们知道很多人说，在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以后，当时美国的航空母舰到了台湾海峡去，但是现在20多年过去了，台湾议题是不是仍然在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识台面上呢？那么还是说现在我们看到有朝鲜、有南中国海其他议题，现在美国的政府是不是还如此重视台湾议题？您的观察？
这没错，我觉得这几年尤其是小布希政府的后期，然后奥巴马政府的八年，这十年以来，我觉得 华府这边的专家很少很少会讨论到台湾，然后台湾海峡这个问题，然后他们也不会这几年也不会想了解或想研究中共的威胁，他们就比较怕的是恐怖分子或者北韩，然后他们想到中国的时候，想到中国在南海或者在东海的一些比较令人担忧的行为，他们不会想到台湾。所以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很大，而且这个威胁比其他的威胁大很多。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政府，然后美国这边的专家应该多多了解的一个难题。
嗯哼，是我们现在在网站上还有我们的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要发言，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是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你好。中共想要在2020年对台湾进行武力攻击，台湾是中国的同胞吗？你中共经常说是台湾同胞过新年的时候怎么都合作，那你们所我占的那个大原子地，中共你的老大哥所谓收敛的俄国老占的我们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呢，你有本事向他们说回来吗？你有本事就向他们要回来，这才是英雄。如果你才像这样，你不是帝王呢，你魔王呢，你打我们自己的同胞。
谢谢您，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我们大概听懂您的意思。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那个我是想说，就是，我是想说，就是说是这个台湾，这个台湾就是说是应该把这个他那个。考虑如何以后就是说他这个体制，台湾这个多党执政体制如何能够接管大陆，就是说如果发生战争，中国那个台湾他如何能够他这个体制能够在中国顺利的去实施他那个执政啊。
好，谢谢您。
然后就是中国
好，我们谢谢河南的李先生，我们大概也听懂您的意思了。那么我们现在在网站上也有几位网友，我想请稍后请易思安先生还有我们的黄介正教授一并来答复啊。那么有一位署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他说共军面对朝鲜金家王朝还有印度的挑衅却选择束手无策，像这样的军队会敢冒险武统台湾来挑战世界最强的美军吗？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特朗普大战川普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不可能武力攻台，因为经济一定会崩，就算成功了，老美拉上欧洲经济制裁中国，俄罗斯最开心，中国呢则会起更大的内乱。那么我在这个我们看到在这本新书出来以后，易思安，我相信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美国的政界吸引到一些的关注。那么您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政府方面给台湾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对台军售，还有不久前也在讨论的美台的军舰的互访，这些的交流或工作能够对中国的解放军中国的军方产生任何的震慑的作用吗？
我认为这几年我们的军售不够，对台军售不够，然后我们的军事交流虽然越来越多不过还是不够，所以开始慢慢的失衡，然后就是不需要就有一点危险。我个人觉得，因为解放军都在准备，他们随时在准备，他们在训练，他们在发展他们的作战能力，尤其是像黄教授说的，他们去年开始有军改，那这个军改之后，他们的如果成功的话，那么五年之后他们的打战的能力可能还蛮恐怖的，所以我觉得美国要跟台湾一起合作，然后我们要好好的一起准备，还有要跟日本一起准备，我们才可能保持一个平衡，才可能 保持和平。
嗯哼，除了美台的合作，还有甚至与日本的合作，那么也有很多人，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黄教授，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实际上这几年在华盛顿圈子里面也有很多的说法，就是说两岸的冲突，那么台湾是否太过寄望于美国的保护？我们看到就在这个星期，台湾的国防部长冯世宽先生他在台湾的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就提到了最近这个中共武统台湾的传闻，那么当然可能也与伊斯兰的这本新书也有关，就是说在面对中共解放军的武力威胁的话，台湾的军方到底可以撑多久？那么冯世宽当时回答就是说，这个台湾现在的军队实力比以往更大，面对中国解放军的武力攻击呢，可以撑不止两个星期，而且他特别强调，他所接触的台湾部队都是为了保卫中华民国这块土地和人民而战。那么当然了，这个战斗力是非常，还有这个心智是非常的强大，但是真正的这个军事实力又有多大？那么也有很多人说，撑了两个星期之后，那么台湾军方又希望谁能够来驰援呢？我能不能先请黄教授跟我们谈谈，到底台湾应该如何来应对这个越来，可以说越来越厉害的中共的这种武力威胁？
美国对于台湾来讲是重中之重，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最重要的一个盟友啊。虽然我们中间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即使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一直维持对台军售，所以对台军售除了实质上对于台湾战力的提升，台湾的军事教育提升，以及台湾在对整个亚太形势的认知上面有所注意以外，同时也是一个很强大的政治讯号，使得中国大陆了解到就是美国仍然存在有高度的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这样子的政策意愿和决心。那么真正的刚刚伊斯兰先生也讲了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美国的华盛顿政策圈，如果美国的政府对于美台中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美国的政府没有办法体会到台湾是在第一岛链中间所占有的重要中心位置的话，而忽略了台湾，这样子对美国本身的亚太战略利益并不利。我今天讲这些话并不是说台湾必须要倾向美国或者是敌视中国大陆，而是说为了自己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我们现阶段必须要跟美国在安全合作上面加紧关系，充实自己的能力，才能够确保台湾自己的民主体制。台湾在过去33年来进行汉光演习，从来没有一个响定是基于由外国军队来协助最后来参战的，也就是在我们跟美国断交结束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以后，所有的作战演习计划以及所有的高阶将校都知道防卫台湾必须要靠自己，所以我们基本上作战响定都是依赖自己，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成为西太平洋所有盟国中间重要的贡献者。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两位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提到了，这位署名叫明凤在竹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美国是绕不开的，不能预期美国会为台湾来与中共开战，但是呢，美国的态度一向是开始模糊然后坚定的，就像萨达姆当年对美国的态度揣测出现错误而吞并了科威特，结果引发了海湾战争。所以呢，他认为这个美国或许一开始是以模糊的政策，但是如果中国真的采取了武力来进攻台湾的话，美国也会采取坚定的立场。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酷毙了这位网友，他则说呢，他认为中国占领不了台湾，台湾有300万后备军人，而美国依照台湾关系法必须提供台湾武器，台湾会有源源不断的飞弹 F-16 战机，还有好多的派里级军舰可以还击中国。那么这一点我想请我们的伊斯兰先生来谈一谈你的看法呢，你认为如果今天这个台海真的爆发战事的话，美国会给予什么样的一个驰援，在你这本新书里有没有谈到？
我有谈到，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如果就问题不是美国会不会援助台湾，最复杂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因为我相信美国会，会帮忙。就问题是，那些航母、那些潜舰、那些轰炸机、那些战斗机， 陆战队什么时候到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会提早到，还是他们会等到中共开始有登陆的行动，那在那个时候出现啊？因为我个人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如果美国早一点到场的话，可能避免中国真的想侵略台湾。
嗯
哼，我觉得这是可以发出一个讯号，让北京知道啊，这个可能有在一个危机的情况下，然后让他们知道美国有决心啊，在那个情况下啊，我相信中国会做出一个很合理的决定，就是啊，他们会想办法下台，
嗯哼，
不会继续打下去。
嗯，那您刚刚提到是希望美方可以提前进场来给中国的解放军采取这样一个威吓的动作，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担心，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势发展，是不是真有可能原本只是中共方面的一个武力威吓，但是却因为美国的提早进入，那么引爆了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战争，甚至有可能发生核战争这样的一个威胁或这样的一个可怕性，您的看法呢，易思安先生？
这也是有可能的，不过我觉得几率比较低。我觉得最保险的做法，在这种假设的情况下，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假设的情况下，我不是说我相信或者我认为在五年之内或者在十年之内真的会有战争。其实我看了很多中共那方面的资料，我发现其实他们也自己还蛮悲观的，他们还蛮清楚对犯台对他们也没有一个就对他们没有好处，这是一个就会变成一个悲剧，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这样做。可是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我觉得美国应该早一点到会比较好。
嗯，黄建正教授您的看法呢？
习近平总书记就任以来，他最强调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设定的两个时间点是2021年的第一个100年，跟2049的第二个100年。要圆这个中国梦，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说的，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也要追求一个和平的环境。如果中国大陆在追逐中国梦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在周边发生冲突的话，我也不相信在台海发生冲突是对于追求中国梦最有利的选择。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在非必要的情况之下应该不会追求武力解决两岸分歧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当然台湾要有非常聪明的大陆政策以及区域安全政策，以及跟美国、日本等盟国友好的关系，才能够共同维系整个区域的安全，不完全是台海的问题而已。
嗯，是，您刚刚提到不完全是台海，那么台湾也要准备一个聪明的大陆政策。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现在的蔡英文政府在对于两岸的政策上，那么不少的反对派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最近台湾的行政院长赖清德就针对台独有了一番说法，那么后来呢，他也进行了这个更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台湾在民进党执政是绝对不会宣布台独，也不会举行公投的。那您认为现在到底在台湾这个台独问题是不是仍然会是引爆这个中共武力犯台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呢？那么到底现在在台独在台湾的这个社会的讨论的情况是如何？
哦，追求法理的名义上面的正式的独立是一部分人的想法，或者是他们毕生追求的愿望，但是它并不代表大部分的台湾人民。大部分台湾人民希望安居乐业，不希望台湾因为做某一种遥不可及的政治选择而引来战祸。我觉得不论哪一个党执政都非常了解，尤其是蔡总统应该非常清楚国际大环境以及目前海峡两岸情势。我相信他是绿营里面最清楚国际形势和两岸情势的人。那么如果赖清德院长是仍然 将未来争取大位啊，以作为心念的话，我相信他对于这种超级敏感，就是触动美国国家利益的事情啊，台湾的利益的事情，以及大陆不让的底线的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冷静的去思考。如果他还想要再上层楼的话，我相信未来台湾的决策会是相对理性的。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在中共十九大以后，双方能不能够互相给对方一个机会，让双方有机会对接，让双方有机会来共同谈一个未来共同生存的同一个框架，这个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是，伊斯安先生，我知道您也很关注在台湾现在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所做的一些表态啊。那么对于中共的十九大也非常的关注。我们知道最近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他在接受台湾中央社的专访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他希望十九大以后呢，两岸可以思考一个他强调的新模式，让两岸关系更活络。但是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没有什么积极的回应，看起来是没有太多的意愿和兴趣啊。您个人的观察认为，在中共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是否就是真的有可能像外界所预测的，在对于台湾的政策上会采取一个更强硬的立场呢？
这很难讲，我也不敢预测什么。我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是，因为我有住过上海，
嗯哼，
然后我在中国六个月，住六个月了，然后后来我去台湾住了四年多了。其实我发现，虽然就已经有两个政府了，就分开了很久，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其实问题不是台湾的民主或台湾的社会或者台湾总统说了一些什么话。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我都觉得台湾是我们的盟友，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台北，我觉得问题在于北京。然后这几年他们在做这种作战计划，他们在随时准备打跟台湾跟美国打战我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对的。所以我真的不敢说以后会怎么样，我只想说，其实我觉得和平是很宝贵的。然后我们美国人啊，台湾人也没有办法控制中国未来会做什么，我们只能加强我们的防卫我们的防卫能力。
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ers 的网友呢，他提到了他的看法是他认为十九大以后北京的两岸政策会依然稳定，因为台湾问题它不仅仅是两岸的角力，它更是北京与华盛顿的博弈，所以只要台湾不直接宣布法理台独，美中之间的利益格局不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美中的力量对比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他认为两岸之间就不会发生战争。所以这可能跟Ian跟伊斯安你刚刚所说的，你认为其实主动权或者是这个主要的问题所在仍然是在北京，稍微有点不同。仍然有不少的观众，还有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啊，这个其实这个只要台湾不改变现状的话就不会有问题。所以从你的这本新书里，我也想谈到，就是最近我们刚刚提到中共武统台湾的这个传闻这么的多，那么你在这个时候推出了这部书，当然刚刚黄杰正教授也说在台湾引发了很多的讨论，你最希望的是能够促进什么样的一个讨论，让大家可以把重点放在哪些地方，能不能在我们节目最后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说明？
我的希望是未来两岸关系会和平，我也希望未来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嗯哼，黄介正教授，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在接下来十九大前或十九大之后，我们能够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观测习近平的对台政策是否有所转变呢？一分钟时间。
在最近一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在涉台的部门已经有一些人事的变化。那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大陆越来越将所谓的台湾问题放在整个它区域还有全球战略布局下面来看，所以台湾问题的优先顺序在中国大陆的整体政策上面来讲变得相对比较后面。那么我个人认为，除非台湾有过度刺激北京的
这个言行啊，或者是比如说公投啊之类的，不然的话北京它没有直接的立即的这种压力必须要解决两岸的政治分歧。习近平确实有讲过说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一代的拖延下去，但是我觉得他也认为中国梦更重要，所以我们两岸应该可以不要犯历史的错误，双方体谅对方的难处，来找寻共同的解决。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易思安先生还有黄介正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将要从中共官员争先恐后的和孙政才划清界限，来和您一同探讨中共官场的落井下石的文化，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